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又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又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真的能够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在你所定的日子，主，你又把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给我们这样的福分，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是那位公义的神。你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主，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就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也求助你圣善的灵，你引导我们，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时，你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走这条又真又新又活的路，能够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下你亲自的同在，你来引导，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感谢弟兄姐妹们的祷告。那么我上周呢，跟女儿跟儿子，那就陪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呢，出去有一周的旅行。我们真的是，我们开车一共呢走了是差不多有2180多个英里。那我们去了4个州，只去了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还有加州。我们参观了4个国家公园，还有位于洛杉矶的一个格里菲斯天文台。我们一起欣赏神所造的一切的美景，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么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的二姐和二姐夫他们还没信主，但是每次看到这些景象呢，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看这些，你看到这些，这能自然能就能这么出来吗？我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位创造神，他亲手造的。啊，我也就别看这些呢，别给他们分享一些福音，感谢神。那么真的是神也在他们心中工作。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看到这些好美好的东西，我们每在一起的时间，那么我这个二姐夫呢，他老是说：“哎呀，这是你们神的恩典，感谢神。”他总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他总是这样，真的是总讲这样。我们都没讲，他一直在路上就感谢神，感谢主。我也但愿他真正能够认识这位真神，能够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感谢神，能够周一早晨呢就把我们带回了家中。那么旅途中呢，我们也有时行在这些荒漠、这些野外、这些笔直的这些高速公路上，有时我们也行走在这些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上，有时也行在这些乡间的小道上，有时也经过那些交通拥挤的那些市中心。有的道路真的非常平坦光滑，有的道路呢非常的颠簸崎岖。那么我们每参观完一个景点呢，就去下一个景点，每天好像就是在走路、开车在行路。其实呢，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上，我们每天走这个眼见的这些路，每天我们都每个人都在走路，其实我们也同时在奔走天路。地上的道路呢，有无数条，去一个地方会有不同的道路。任何人都可以行在这些路上，但是呢，去天国的道路却只有一条，通往天国永恒的居所，去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没有第二条道路。不是说条条道路通往普罗马，而是只有唯有这么一条的道路，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才能行在这条路上，也才能行完这条的路。这条路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开辟的这条又活又新又活的路。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行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如何才能完成我们这个去天国的旅程呢？那么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就让我们看见，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想行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我们要想行完这条路，我们首先 要知道，耶稣他为我们的信，他为信徒，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其次，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信徒，我们该当尽我们什么样的当尽的本分？我们就围绕这两个点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这几节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行好这。我在这条又行又活的道路上，我们首先要知道，耶稣为信徒，他成就了什么？他所成就的，这是在第十九节到第22节的前半部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耶稣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行又活的路，这条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新的路，而是一条活的路。十九到二十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这里面的说，耶稣的血就是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的一个条件，或者一个基础，一个根基。这里面有个因，说因耶稣基督的血。这个因其实这个里面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借，它是一个借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的宝血，我们只有借着耶稣的血，我们才得以进入至圣所，进入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呢，这里耶稣的血，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的祭物来献给神。这件事情，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凭着自己的血而进入了天上的圣所，信靠他的人也可以借着他的功劳，借着他给我们开辟的这一条路，那么我们也可以只有跟着他的脚步，我们才也可以进入他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那这里面这个坦然呢，意思就是说，怀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去到那里，不是说是心里面怀忧一的，还有什么各样的疑惑、各样的惧怕，不是的。我们走这条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是怀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行在这条路上，相信耶稣的血是为我们而流，相信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挽回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怒气，他的死已经使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我们完全的归神为圣。我们说是，我们是一群被神从世人中分别出来、拣选出来的，我们这一群人。所以呢，借着基督，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过去是背逆神的。是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过去与神的这个为敌、背逆神的这个关系，就与成了一个完全和好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了。第二，就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入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天上的圣所。那这里面他说至圣所，其实这里。不是指地上的至圣所，乃是指天上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所。那么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怎么能我们才有这个资格进去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通的。所以这个开呢，就表示耶稣基督为信他的人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就是打开了一条通往神国、神那里去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以前是从来没有的，就像我们出去，比方你爬山，那如果你没有人给你说踩开一条路，一条那种的，那一条这个爬山的路，你自己爬山是很危险的，所以你必须要跟上这个路走，你才能安全的走完这条路。而且这条路呢，它是一条新的，也是一条活的。为什么说它是一条新的路呢？ 就是说，以前从来没有一条通往神那里的路，没有，从来没有，是最次心境才有的，心境才成就的，是耶稣基督走过，他是走过这条路，开通这条路的第一位，他是这个开路先锋，他也是开这条路的那个人。那这条路呢，也是一条活的路。那这条活的路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活。首先就是这条路呢，是永活的基督借着他的死所开辟的。他付上了什么了？死亡生命的代价，才为我们开通了这条以前从来没有的路。基督自己，他其实不但开，他自己就是这条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是长远活着，他也就能够拯救那些所有靠着他、跟随他走完这条路、归向到达神面前的人。这是第一方面活。那第二方面，这个活路，这条路是活的路呢？也就是说，这条路它有一个永活的一个特质，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沿着这条路能够进入神那里、进入至圣所的人，也必然得着一个永活的生命。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没有死人，都是活人，都是有永生的人。所以，也就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能够有永活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才有永生。而且呢，这条路呢是他说从幔子经过，从幔子经过。也就是说，我们说过去在地上，那么就是在地上呢，是把圣所和至圣所割开的，是有一条幔子，很厚的一条幔子。但是呢，这个幔子呢，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它已经裂为两半。大家读福音书的时候都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的那一刻，幔子。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被耶稣基督的这个幔子裂为两半，就最后呢，因为原来是这条幔子隔绝人从圣所到至圣所，现在幔子已经裂开两半，被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代替，所以呢，成为了信徒进入至圣所的唯一的一条通道，一条道路，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体。我们就像是踏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进入至圣所，进入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当然，这个不是指的地上那个帐幕或者圣殿里面，而是天上的那个圣所，就是神耶稣基督他三一真神所在的地方。这并不是说天上的圣所也被一层幔子而割为割开的，割为两半，不是的。这里的幔子是经过这个从幔子经过了，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舍命流血，已经进到了神的面前，就像地上过去那些大祭司一年一次去圣殿来这个为他，还有为这个以色列所有的人来赎罪，一年一次，大祭司也得以通过幔子他进入至圣所，耶稣基督已经幔子已经断裂了，耶稣基督已经亲自进入了天上的圣所，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想行在这条又行又活的路上，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条路，你得知道这条路存在，你才会相信，你才会走，对不对？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条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条又行又活的路，等待我们，等待更多的人走在上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呢，他不但开通的这条道路，他也在天上，在神那里为我们做大祭司，这是他给我们成就的第二方面的事情。21节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这里的大祭司，其实他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伟大的祭司，是伟大的，就是说真的是高过一切的一位祭司。所以，这位祭司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献上他自己，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他有掌管一切的能力，而且父神也赐给了他掌管天上地上一切事情的权柄。那么在福音书，大家读到最后都会读到，所以尤其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那几节经文，那么父神说。天上，耶稣跟门徒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父神都赐给他了。所以呢，他而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他还在父神的面前，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替我们怎么样代求，替我们祈求。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是耶稣基督在那里一直为我们在向父神祷告，为我们祈求，而且他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也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以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这里面他说神的家，他说神的家在这里呢，就是指新约时代神的子民的这个群体，就是你我这些群体，也就是神的教会。圣经中也告诉我们，神说教会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赎买的，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元首，就是教会的头。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我们成就的，他在天上的圣所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我们的大祭司。第三个方面，我们该当知道的就是，他撒去了我们天良的亏欠，天良的亏欠。第22节前半部分。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用清水洁净了。那这里面这个天良的亏欠，在这里面在原文中的本意怎么样？就是我们内部这个邪恶的良心，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是不清洁的，我们有很多的邪恶的心思意念，这些的想法，甚至是行为。所以就是我们有一种罪疚感在我们的良心中，因为我们常常犯罪，我们有一种罪疚感。所以呢，这里面说撒，从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就是我们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过去的这个污秽的这个邪恶的良心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靠着他的他已经撒。撒去，本来就是它。其实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旧约帐幕中洒血这个洒血的礼哦，洒血的礼。那么这里就是说，去帐幕，去这个所有的这些圣物，那么在用之前呢，要用血洒，就表示洁净。这里面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良心已经被耶稣的血所洒，已经洁净了。所以呢，这里指信徒邪恶的良心以及门主耶稣的宝血所洒，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的良心得以被洗净，得以被洗净，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这里面他说，身体用清水也洗净了，身体用清水，这句话表面上好像是不是指我们的所受洗那个仪式呢？不是的。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受洗的洗礼啊，而是指我们信徒心灵洁净后，我们生命的一个外在表现。我们生命的一个外在表现，就是我们不但我们是从里到外都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耶稣的血可以从里到外洗净我们，也就是说，基督一次献祭，把他自己献为祭物，已经使信徒的罪。获得了完全的赦免，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罪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都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所涂抹，都被耶稣基督完全都被神完全的赦免。那么，要想行在这条耶稣基督所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通往天国的道路，我们前面知道了，我们先要知道。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通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也是他在天上圣所 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也用他的血洁净了我们邪恶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良心，充满罪恶的良心。除了这些，我们要想行在这条路上，要想行完这条路，我们还要尽我们一个真正的信徒当尽的本分，这是第二方面。首先，我们当尽的本分，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亲近神。这是那么当尽的本分这部分呢，就是22节的后半部分到最后25节。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我们要以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亲近我们的神。22节后半部分，他说：“就当从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意思也就是我们要主动的、积极的来亲近神，不是说需要人来劝你、来催你。一个有真正的新生命、有圣灵在里面的人，他不用人催。”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来去亲近神，来去读经，来去祷告，来去敬拜他，就像一个小 baby，他只要有一个心，只要活的，只要有没有这个疾病，只要健康，他总会来想来，总会是来想这个吃的，想他饿了就会哭就会闹，那么他就会想他的妈妈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不仅指个人，所以这个来到神的面前了，他不仅指个人或者集体祷告中，我们是亲近神，是这样的，而且也包括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平时的团契活动等等的这些教会生活，以及个人的读经灵修，这些都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那这里面还有重杂诚心。就是指我们要有一个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假装装样子走形式，我们要有一个真诚的心，敬畏的心，一个不是一个假冒伪善或者一个诡诈的心，因为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别人可能也不知道，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心，我们做的不但我们做的是，我们心里面有任何一种意念、心思，神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骗得了人，我们永远不会欺骗了神。也就是要以真诚无伪的心，我们来亲近神，亲近神。充足的信心，另一方面就是指一种完整的信心。你这个信心不是缺乏的，不是一个不足的，是充足的信心，包括对神的存在，蛮有信心。神确实存在，没有任何怀疑，不对神的全知全能完全的相信，对神的圣洁公义完全理解，对神的应许等等，我们都有一个稳固而坚定的信靠，没有任何的怀疑。我们虽然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会怀疑说，神怎么回事？这个世界你不是掌管吗？怎么你不管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了，还让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在世界上存留呢？因为神在圣经上也应许我们，他现在不管，他是没到时候。我们不要为神着急，神总有一天，神要处理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也许我们能看得见，也许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信靠他。我们相信他的应许，他是那位公义，不，他是那位全然圣洁公义的神。他说，他掌管这个世界，他就在掌管这个世界。他的时间，他要所做的是他自己的永恒中所定的计划。我们人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相信。所以呢，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确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通道、唯一的道路。我们也能够带出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这样的果效来。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对我们个人的人生的看法，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价值的认识，我们在信主之前和之后。会有完全不同的 认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三观，在我们认识信靠耶稣之前之后是有本质的不同，明显的不同的。如果你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对你人生的价值，对这个人生的这个看法和价值，你没有认，还是跟过去一样，那么我们要小心，很可能我们还没有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因着对大祭司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就要诚实无为的来全然的归向神，没有任何的疑惑。即使是面对苦难，即使是面对死亡，我们也会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会去哪里，我们不是没有方向，不是不知道，乃是完全的清楚。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以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这是我们信徒当尽的本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指定所承认的指望，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是23节，他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面要有个词叫要坚守，这个坚守呢，就是意思就是要持定，要不放松，紧紧的抓住，不要松手，有持续不断坚持到底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比方就像是一个人，如果他一下不小心正在爬山，一下从山上给掉下来了，那么他正在这个拱的过程中，在这个山坡上，他突然抓住一苗树枝，那么他当他这样的时候呢，他肯定抓住这个树枝，他会拼命的抓住，不会松手，因为他一松手，他就会掉下万丈的深渊。那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我们也当如此坚守我们的指望。我们的这个指望是什么呢？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完全的救恩。我们最后要去哪里？我们最后要得到什么样的神给我们预备的福气？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会与主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的指望，这是我们永远的不改变的指望。所以我们放弃这个指望，也就是放弃我们的信仰，也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救恩，那么结局就是什么呀？就是呢，永远的死亡，就是地狱里面的永远的痛苦。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抓住树枝，如果时间长了，你即便你不想撒手，你也会有一个力量耗尽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但是我们信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也有时候遇到难处，遇到什么，我们也有会灰心丧气、跌倒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是靠着充足的信心来接受我们的指望。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之所以不致摇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怀疑的，他是绝对不会说谎的。神这样讲过，只要信靠他，只要按他的讲的，只要遵循他旨意去行，我们一定能够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一定能够回到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家，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绝对不会说谎。他也在我们任何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需要他的时候，神总会把信心、把力量持续不断的加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信心力量，是需要神不断的加添。我记得不知道是在一个什么里面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我记不清这个细节了，就是一个小孩子说，因为地震还是什么一个灾难，他被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但是呢，他坚信他的爸爸一定会来救他，所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过去讲过，说儿子你在哪里，爸爸一定会找见你。 一定去那里救你，想把你找到。所以他就一直坚持，坚持，坚持。那么终于有一天，他的爸爸经过各样的这些方式来找到他。那么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信心，神绝对不会跟我们撒谎。要的就是我们就是要坚持到底，坚不至摇动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这是在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我们要这个第三个方面，那么我们要这个跟神，我们有这样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是要以爱心彼此相顾，我们要行在又真又行又活这条路上，我们必须要以爱心来彼此相顾。24节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这种呢，彼此相顾，它是一种经常的，不是偶尔的，不是哎呀，明天我今天我想到那个谁谁了啊，过再然后过可能几个月几多周就不管了，而是经常要想到的，不是偶尔的，不仅是对物质上缺乏要彼此相顾，对灵性上的缺乏也要彼此相顾。所以呢，彼此相顾在这里，尤其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之间，就是不要只顾自己，不是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不要过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活，总是想我自己的利益，总是想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而要常常想到我们组内的其他的肢体的需要，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1到5节，保罗也是这样教导的。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灵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下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的这段，这个保罗的话，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作为圣徒、基督徒，我们彼此相顾，其实就像是我们身体上各个肢体之间互相照顾这样的一个样子。我们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就会一同感到痛苦；我们一个肢体受羞辱、受侮辱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也一同感到羞耻。那么，这是肢体生活的一致性。一样的爱心，一样的意念，我们也应该有一样的心思。就像我们身体，哎，我们这个手，哎，这儿痒痒了，这儿需要帮助了，我们肯定这个手过来帮助，不会这个手说，哎，你这儿你痒了，我不管你。他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彼此互相的来关顾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谁有什么情况，谁遇到什么难处，我们都要彼此来相顾。不是说是就看自己的需要，所以这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这样一个彼此相顾的生命呢？怎么能才能达到这点呢？那保罗在那这儿给我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不可结党，这是第一个警告，我们给我们提醒，我们不可结党。什么叫结党呢？就是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小团体。哎，专找那些意见相同的人在一起，好，就是哎，一起在交通了，一起在怎么样了？不是的。那么，如果你就找那些你喜欢的人，哎，跟你好像是跟你的意见相投的人，你找他总是这样在一起，那很容易结党，很容易引起纷争，很容易就这个。就是这里面说的这个结党，抱成一个小圈子、小团体，而是不是找那些哎与你个性相同的、与你爱好相同的，是这些是我们可以更容易来在一起。但是这里面教导我们的，不可以这样 只是这样的来生活，在教会中不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要真的跟那些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跟我们个性不同的，我们也要跟他们在一起来分享，来找到一些共同的这些的话题、共同的这样的想法，一同能够行在神的路上。所以呢，跟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个性的人进行交流，这才是真正的交通。交通，如果你都一样，想的一样，做的一样，我就不需要交通了，对不对？所以，之所以说要交通，就是哎，消除那些误会，消除那些不一致，我们找着那些一致的，慢慢我们来一起来在神的道上，一起有更多的一致，有更多的这个看法。在真理上，我们要相同。那耶稣其实呢，耶稣拣选的这个门徒中，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有一个他的门徒中有像雷子一样那个脾气暴躁的约翰，他最后成为了一个爱的使徒。你看约翰一书、二书这些三书都是表达出一个爱。其实他过去是一个雷子。有这个很急躁发言的彼得，什么时候彼得总是先发言，走在前头，也有那个像多马那样多疑的那样的门徒。那么，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所选的门徒，完全是不同的个性的，但是他们后来一个一个在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以后，都一个一个的被圣灵充满，他们彼此相顾，一起来兴旺福音，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要不可结党，要注意。那么要想彼此相顾呢，也要有一点克服，就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我们彼此交通，哎，不是说啊，我们一交通一看我多厉害，我多有知识，我多明白，不是为自己出风头，不是为了要他高抬自己，炫耀自己。我们要在里面告诉我们，最后是让我们要怎么样？要我们重新谦卑，重新谦卑。那什么叫谦卑呢？我们可能有时候对谦卑，好像有时候说，有时候说谦卑，我们有时候小时候叫说谦虚。其实这些我们可能有好多时候会误会，觉得谦虚就是什么样的说，让你说啊，我不行，我做不了，总是这样。其实这不叫，别人说什么，我们都是好好好。所以这些呢，好好先生也好，哎，这个，总是觉得自己啥也干不了，这些都不叫谦卑。谦卑是一个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么甘愿辅救那些卑微的人。你看比你灵性上更低、比你更浅、比你更不如的人，你愿意辅救他，你愿意与他一同走那个顺从主的道路，愿意把他从那个偏离的道路上陪伴他回来，这叫做谦卑。谦卑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奴才相，啊，别人说什么就是，哎，是是是，好好好。谦卑也不是唯命是从，谦卑也不是随便听从那些非真理的建议，谁说个什么你就哦好的，你谦卑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辅救卑微的人，谦卑是永无止息的对真理不停止的追求。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有限，我们无知，我们愿意在真理上一直追求，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谦卑也是那些愿意与不同个性、不同类型的人在一起，彼此交通，找着共同的认识。这些都是真正谦卑的一些含义。那保罗呢？他最后把彼此相顾的秘诀怎么样来彼此相顾了？他最后有一句话来总结，是什么呢？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就统一了。那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可能对一些事情，对甚至对圣经的一些神的话语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呢？如果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的心都如果被耶稣的心所代替，那么我们就容易彼此，我们一定会彼此相顾，因为主耶稣他的心 圣经上说他是心里柔和谦卑，这是我们都缺乏的。所以凡事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角度，我们来思想。所以人们说，心思对了，行为才可能合一。如果你想的不一样，我们怎么能行为合一呢？不可能。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如果主耶稣，所以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他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啊，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他如何对待这个人？所以这些是我们经常需要想的。所以，如果我们活出这种肢体间彼此相顾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计较我们个人的得失，而我们会任劳任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盼望神的旨意成就，不是说我的那个好处，我的那个利益得到没有。所以，这是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只有这样呢，教会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主耶稣的身体，来使主的名被高举，才能吸引更多的那些被神拣选的人来到教会，来敬拜他，来认识他。那这里面这个彼此相顾，它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后面那个目的是为了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就是为了让我们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爱心和善行。只有彼此相顾，我们才能活出一个爱，有爱心的生命，我们才能行出一些善事来，才有善行表现出来，也就是由爱心生出来的善行，不是为了什么好处，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啊，我做一些什么看上去好看的事情，乃是出于爱心，我愿意这样做。所以，那我们有时候说，那我没有这个爱心，缺乏这个爱心，怎么办呢？那么，也就是说，爱心从哪里才能得到呢？约翰一书的4章19到21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心从哪里来呢？是从神来的。我们本身没有爱心，我们只有从，所以我们没缺乏爱心，怎么办？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我们没有的爱心，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呢，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当彼此相爱。比如说，圣经上教导我们好多，我们接待这些圣徒，我们陪伴那些经历苦难的人，我们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我们帮助那些物质上需要的人，我们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可以称赞、鼓励、感谢那些默默服侍神的人。比方说，我们可以。哎，打一个电话，鼓励人。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发一个短信，也可以安慰他、鼓励他。或者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精力，我们可以去看望他、去陪伴他、去听他诉说、去和他一起祷告。这些都是我们爱心和善行的一些的具体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在合意的时候称赞那些应当给予称赞的人。其实呢，我们中国人或者可以说我们大陆人吧，我们真的对这个称赞人、赞许人、欣赏人，我们有时候可能非常吝啬，但是呢，我们批评人很慷慨，一看到什么小的差错，或者毛病，我们马上就看到了，看得很清楚，一下就来批评，马上就来责备。但是呢，那些应当称赞的时候，我们不给予赞许，我们不给予鼓励；应当鼓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该当给的鼓励。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该思考的，该学习的。 就算是夫妻之间，那么组内的弟兄姐妹之间，晚辈对长辈，长辈对晚辈，等等。所以，我们当彼此讲一些合意的话，感谢对方的辛苦辛劳，鼓励对方他的任何方面的进步，等等。当一个孩子，他懂他的父母亲，懂他的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外公外婆，哎，抚养他、照顾他，这样的辛劳，那么他如果经常讲几句感谢的话、感恩的话，我想他们会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也会得到很多的喜乐。所以这是很，我们看上去，哎，不就是几句话吗？其实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很难。所以呢，这是我们常常缺乏讲赞许和鼓励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要真的来思想，我们要来警醒。其实我们可能尤其做弟兄的，我们可能这方面更多的缺乏。我也这方面很缺乏，比方。那么我在家里面呢，真的是，师母经常她全心来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也来照顾我，总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这个预备讲道、主日学、周五晚上的这些的聚会，来这个照顾这个处理教会里面各样的事情。其实她也花很多的时间来帮助生命中有需要的那些弟兄姐妹。跟他们祷告，跟他们交通，陪伴他们。但是呢，我是缺乏，就是对他的这些的鼓励呀、感谢呀等等。所以呢，我真的是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来悔改、来改正、来进步。这些实在也是我的缺乏。如果其他的弟兄也有这样的缺乏，真的是大家鼓励你们，有机会的时候，真的要来改正，要来悔改，不要后悔，真的是后悔就晚了。所以呢，我们当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常常感恩，不但感谢神，也感谢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人。所以，我们学习尊重人，学习欣赏人，学习那么对那些友好、对我们有帮助、有进步，要鼓励他，然后给一些这个称赞的话，其实这些有时候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大有帮助的。最后一点就是行在我们人基督徒信徒当信的本分，最后一点就是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25节，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这里面这个停止呢，意思就是说离弃、抛弃、离开，就是不管，就不管了。聚会呢，就是指基督徒为敬拜神，一起亲近神，彼此有属灵交通的这样在一起的时间，在一起的活动，这样的聚会。那么停止聚会。其实呢，不仅仅是形式上，哎，缺席几次聚会，啊，我这一星期啊，我家里面忙啊，我做个别的事情，什么哪儿工，我这一星期不来了，就是说，不只是形式上的这些缺席，其实停止聚会更可怕的是什么？是一个离弃基督信仰的一个兆头，一个信号。所以这个呢，如果你很轻易的就不参加聚会，那要注意了，很可能是一个信仰出了问题。而且这里说不是说，哎，你最好不要停止聚会，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这什么呀？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如果你不遵行，你就是悖逆神，你就是在跟神为敌。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没有。或者你哎，有特殊情况，你就来不了教会，谁也有难处，谁也有突发事件，这是谁都能理解的。但是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要每个礼拜你都要参加聚会， 所有这些机会、教会的这些的属灵的活动、这些聚会，你尽要尽量的参加，一定不可停止聚会，一定要跟圣徒常常在一起过属灵的生活，这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呢，停止惯了的人，他不感到聚会是必要的。如果你习惯了，哎，说来说想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那如果你这样真的形成一种习惯，你就不会感到聚会是必要的了，你就会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你停止惯了的人就会感到没有聚会不也很舒服吗？我也不有更多的时间做我其他的事情吗？而且停止惯了的人，他不感到停止聚会有什么缺乏，有什么亏损，这就危险了，真的要警醒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像这些人，你不像他们的话，那么你就会经常不断的在聚会中，你得到生命的长进，你得到造就，你会越来越爱惜聚会，越来越跟神的人在一起，来分享、来学习、来一起的交通。所以呢，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挂了的人，我们要经常与弟兄姐妹一起过肢体的生活，要常常参加聚会，彼此来劝勉。就像我们经常背的一些经文，《罗马书》的3章13节就说什么呀？说呢，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能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这是我们每个人。不是说我对谁对谁讲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应该警醒的。这里最后也说，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真的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已经2000年前，他已经受死复活，回到神的父神那边。他说了，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而且已经过了2000多年，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但是那个日子早就定了。那也就说明我们离那个日子越来越来越近了。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我们也更加不应该停止聚会，不应该停止聚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几节经文呢，这些信息，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会看到呢。我们如何才能行在这条耶稣基督为我们开通的这条唯一的又新又活的路上？我们如何行在这条路上？第一，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他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第二方面，我们要尽一个信徒当尽的本分，我们要以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来亲近神，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以爱心彼此相顾，也就是信、望、爱这3个方面，我们缺一不可。最后一条命令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以为聚会可能不重要，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在聚会中，我们才会不断的长进，我们才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我们就能够及时的来改正、来悔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人的殷勤服侍，或生命中任何一方面的长进，我们也给予他们鼓励，给予他们称赞，给予他们感谢。我们这样呢，我们才能不但自己，别人我们就能够彼此来影响，我们就会生命，我们才能够一起来成长，我们的教会才能真正的不断的复兴。才能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神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才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为我们这些本败坏的人，没有指望的人，给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行在这条路上，也求主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爱心，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行完这条又真又活的路，直到主我们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好，我们为以上的信息感谢神。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